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是，
而且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
是，
是母亲节，对吧？
是，
而且还是有六位姊妹们今天要受洗，是一个大好的日子。当我知道我今天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太福音的这三节经文，我就开始准备这三节经文，就思想，你看母亲们的需要是什么？这些受洗的进入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又想到贵教会，你们这几年来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更多的果子结出来，我在想教会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就在这个慢慢的祷告来思想这些经验。我想在开始讲信息之前，我想我们应该是每一位这个时候啊，来稍微思念一下你自己的母亲，她在什么地方，她过去怎么带我们一步步的成长，我们稍微思念一下，在心中感激她所摆上的，也感激我们这位神把她放在我们的身边，直到我们今天有一天在这里。也思想一下你身边那位做母亲的，他的辛劳怎么在你的家里面来担当起一切养育教导督促的这些事情。我们花段时间，我们大家想感恩的心来思想一下，你跟神自己诉说过去这些时日这么大的恩典，神有这么大的保护在边上来照顾着整个家庭，儿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成长，一个感恩赞美的心，因为神在这所有一切上都有极大美好的计划。我们大家一起来鼓掌，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把这些妈妈们摆在我们家里，把我们自己边上的母亲来帮助我们教养孩子，我们鼓掌来赞美神，感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当我在准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时候，我相信这三节经文你们每一位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于很多读了很多很多遍，也很多经历的事情。可是你们可能很难会想到啊，三天半之前礼拜三的晚上，我是躺在急诊室，维敏陪我在那边。三天半前我当时都不知道今天是不是可以来这里，可是居然我准备的这三节经文的这个信息帮助了我，所以这是一个极其需要赞美神的。因为当我在准备的时候，这些经文不断地在我脑中出现的时候，当我在急诊室，我知道不知道结果如何，甚至有是不是可以来都可能出问题的时候，我心中就想到这些劳苦重担，什么叫做来到神的面前，什么叫做可以得安息，什么叫做神的心中的柔和谦卑，什么叫做他的恩赐精神是容易的。哇，感谢神，原来神在半年前已经知道我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借着这事情一步一步的，也借着众弟兄姊妹的代祷，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帮我代祷，没想到今天我一点没事的可以站在大家前面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今天我们就要借着三节经文，我们再深入的进去来了解一下这经文。如果再打开我们再来读一遍啊，这经文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容易懂，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吗？一起再念一遍，来，请。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别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感谢神，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难度。今天我们就有三个最主要的 典型切入。第一个，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我们以为都懂了，今天我们去直接去了解真正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第二个点，我们要去讨论的就是说什么叫做得安息，如何得安息。第三，什么叫做得享安息。你发现这三句话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名词，如果我们今天把这几个弄懂了，然后如果真的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带我们进入安息，而且可以得享安息。这几句话我感谢神，我没想到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最后帮助了我好大的帮助。今天可以站到这里都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这时候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今天来这里来领受，因为你要跟我们说话，借着这你的话语，使得每一位都能够得到你要赐给我们的安息，使得每一位可以真的直接来到你的面前来，能够得享安息。今天有六位姊妹们要受洗，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因为他们愿意卸下他们的重担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安息。相信神已经祝福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境界，可以满满的享受神所赐的恩情。我们讲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劳苦担重担。其实我们在诗篇九十篇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一生的年日不过是七十，若可以强壮的话可以到八十，这七十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整的数字，这七十表示说每一个人都有他固定一个年岁在世上。如果神有特别恩典的话，他在你该得的年岁上再加十年，所以七十并不代表就是七十，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年岁。所以这个时间是有限也是很短，可是尽量是在其中可以精夸的，你可以拿出来讲，可以来称赞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居然都是劳苦愁烦。记得劳苦愁烦，有时候别人问我你最近怎么样，我说忙啊，呀，其实我在有点骄傲的心，忙对我们人来讲有时候是好事。假如我跟他说我一点不忙，他说怎么回事啊，失业了是吧，还是退休了，哇，我最近退休了，以后大家问我退休了吗？有人觉得退休表示说没事干啊，其实每一个人不管在什么阶段都是劳苦愁烦，这是诗篇九十篇讲的。不但是劳苦愁烦，而且转眼又成空，而且如飞而去，这是就是一个人生的写照。那我们要思想到底什么叫做劳苦，什么叫做愁烦呢？为什么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要把这个劳苦稍微了解一下。原来当我们人类有了罪的时候，劳苦就到了人间。有人说哦，这是亚当夏娃的问题啊，为什么他们的罪居然到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们可以这样思想，圣经上所讲的每一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亚当夏娃当时犯的罪，神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位在那个光景，这些罪在边上都会心中产生罪行，你我如果不靠神的话都会犯罪，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亚当夏娃犯的罪所以遗传到我们身上有罪，没必是遗传，可是你自己扪心自问，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罪在里面。因此这个劳苦不是借了亚当夏娃到我们身上，而是借了我们自己的罪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那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劳苦。你说哎呀，我根本没有什么犯什么大罪，人还不错，为什么会有这劳苦呢？原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跟大家归纳一下，当人有了罪之后，神说了五句话。第一句他说这些因为借了蛇把这些诱惑带到人间，可以说这些是邪灵也好撒旦也好。第一个说神说这些邪灵这些邪恶的事情 都被神审判，这是第一个事情，神是公平。第二，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了罪之后，神说所有的心中都会有一种属灵的征战的发生，你要想好，可是里面就会开始有另外一个力量把你拉去说，哎呀不要那么好，就妥协就算了，或者你想做好又做不出来。所以属灵的征战，所以说从心中开始，要我们在里面去得胜的。可当你征战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劳苦，因为这里面冲突很大很大，我们会觉得很苦，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第二是说属灵的征战，当人有了罪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第三，所有的女性会经过生产之苦，也会一些恋慕之苦，也会想控制的一些苦，这是罪性出来的，圣经上讲的。第三，对男士们讲，对弟兄们讲，开始心中我们一定要劳苦过日子，才能够赚了钱，才能够谋生，才能够养家，有了食物吃，然后你有体力再去打工，再去赚钱，赚了钱买东西吃，然后再来睡一觉，体力养好了再去打工，这是劳苦一辈子。所以人都需要这样做。其实现在这社会男的女的都在做事，都在打工，每天都是来来去做。有人说你到底在干嘛？我在打工啊，赚钱啊。你为什么赚钱赚那么多呢？因为你要买食物吃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吃呢？吃了才有体力去上班呢，对不对？那你累了怎么办？晚上睡一觉。那你睡觉以后第二天干嘛呢？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来来去去的，有了罪以后就在这里面循环。下面一点，除了人的身上出了问题，我们的属灵的境界出了问题，大环境也出了问题，开始有污染，开始有败坏，有各种各种地震也好，大环境的变化，狂风旋风各种的都造成了我们人的各种劳苦。有人说最近好像得癌症的人还不少，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人罪性所留下来的。当我们有了罪之后，如果大家为了牟利的话，不必要管这个环境的安全或者卫生嘛，他尽量赚钱嘛。如果如此的话，一定会产生环境的问题。神早就在创世纪讲了，当我们有了罪，环境就出了问题。最后神说，因为有了罪，大家都会归入尘土，又有死亡。这种劳苦这两个字，严格讲起来，第一，心中开始有征战，你永远都在征战里面，这烦恼每一位都有，信主的人特别强烈，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真理的道跟你说做什么是对的，可是你心中另外一个力量说，哎呀妥协了，他们在那边做这个事情我也想去。属灵的征战里面一定是有，如果说你征战失败去妥协的话，你心中会痛苦。不信神的人已经陷在里面，他没有办法自拔，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劳苦。我想这边做母亲的很多，你知道养孩子是痛苦，带孩子很多劳苦，心中的各种筹划，为家庭的筹划，为老公的各种事情的筹划，想怎么把这个家庭改得更好，很劳苦。这是在人有罪性之后，就神已经定下来，肯定的。我不知道这边哪一位母亲说并不劳苦的，有没有举手的？没有啊。那我问弟兄啊，你们觉得做工作得很愉快的进去的时候，有没有举手的？不，神说的嘛，我们人真的不但如此，而且要汗流浃背才能够谋生的，因为土都不容易长出东西来，而且这世代的变化是越来越严重的。你觉得现在是这样，以后可能还要更糟。所以说这是神说人有了罪之后产生的现象。 然后环境出了问题，会越做越难做。我以前以为有了电脑，有了各种资讯，应该是越舒服了，就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工作机会都变少了。原来一个计划是做一年的，现在一小时就做完了。工作真的难，原来以为我一个工作，这个公司可以做十年的，没想做一个月也就差不多，他就不要我了，因为他现在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同样事情，竞争越来越强，老虎越来越强，你不好好的去卖力做，最后是得不到食物，就这样讲。所以说，最大的困难是死亡的出现。原来是一切都是甚好，神说的，他创造之后一切都美好的。有的罪之后还有人跟人中间的彼此的记恨的仇敌的互相的竞争的记仇的仇杀的还有，所以说这是一个劳苦，所以劳苦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词汇，不是我们只是觉得只是我们的好像劳力的重要，心里面的外面的关系中间的环境里面产生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重担。重担这两个字是有了罪之后，你想要把罪去掉，这个担子重的你喘不起，喘不过气来，因为你不可能把罪拿掉。这个罪，当你有罪性的时候，你发现有任何试探在边上，你会里面有牵引的力量把你拉出去，没有神的话一定失败，神说的。如果说没有神的力量在里面的话，你一定失败，所以这个重担是压着我们担当不起，这是诗篇里面所讲的。有了神的话，你一定要注目神，尽量把神的话摆在心中，神会把我们保守得住。所以这个重担靠自己，这个重担重的把你担当不起。第二，神劝我说，你要把这个重担歇给神，让神来为我们担当。我原来不懂这句话，原来这个重担罪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攀脱不了的时候，你只有靠神把你肩担这个重担。后来我懂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重担扛起了，他把所有的重担，我们刑罚的代价都摆在他的身上，使得我们跟从他。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几位要受洗，他们受洗的意思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愿意受洗进入教会，愿意借着洗使得他们的生命更丰盛地活出来，像主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一样的活出来。因此这些重担都被神他拿过去了。我刚讲的重担是因为罪你拿不掉，原来是劳苦是因为罪产生的一些后果，这些后果你如果可以拿掉还好办，可是他说重担你拿不掉的，所以劳苦重担是一个人生必须经历过的，劳苦重担是非要我们去扛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所以当你看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包括你跟我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有人说，哎呀我并不没有并不苦啊，你思想一下我刚刚讲的五点里面有没有征战，一定有征战的苦。你有没有这个男的女的所要负的责任的一些劳苦的重担，一定有。有没有你心中因为环境身体各种方面造成的事情，一定有。最后我们都脱不了最后的死这件事情，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当我在准备这篇 sermon 的时候，我在准备的时候好像神说，你好好祷告，你好好思想，你好好把教会的需要摆在前面，母亲们的需要放在心中，甚至于受洗的这位姊妹弟兄们放在心中。我当时不知道只有姊妹们，所以我们在思想，我也为自己想这些啊，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怎么个讲法，对不对？就没想到居然当劳苦担重担，包括每一个，包括我自己，我就那么感谢神啊，神就是那么爱我们每一个，他就把这些话让我得到力量。所以当准备任何主日学或者你诗歌练唱 甚至于来准备受洗的这些，都是有特别的意思的。神最知道我们的光景，所以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面前。有一节经文我是看了以后我会流眼泪的，48篇，他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重担不肯放下来，可是这位神他来帮我们。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重担你搬还蛮重，你自己可以扛得了，其实主耶稣已经帮你扛了一大部分，你还以为自己在扛，你如果再不交托的话你担当不起。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还可以自己扛扛，其实神帮你扛了很多，要不然我们一步都走不了。所以这位神在边上坐，诗篇68篇说这位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包括我们每一位，你不要以为你在自己撑，神天天在背负。我们今天这篇道不是跟别人讲，跟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在说。如果你如果真的觉得有这么一组在背负你的重担我的重担的话，你今天就可以到神那边去得到力量得到安息，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劳苦重担我们知道了，可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就是你跟我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而且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这句话是一个爱心在边上劝我们，你知道当一个母亲劝她的孩子好好走到正路上的时候，母亲的心情是怎么样心情，我想在座都知道。父亲对你的孩子们，你想好好劝他走到一个精神的路上，不要那样子的痛苦那么困难走岔路的时候，父亲母亲的心情是什么。这句话是我们的父神在跟我们每一个人亲自说话，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我的光景可能不一样，可是这句话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说这个重担是一个我们担当不起的罪的重担，这个重担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管教的担子。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虽然当了基督徒的有时候还是不听神的话，所以神呢他以管教，我们也管教我们孩子呢，他把管教的担子放在我们的身上，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讲到这里，神是以劳苦以重担，希望可以制服我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这是箴言里面的话。神不是故意把这些劳苦重担就放在我们身上，不是。第一，这些是我们自己得来的，因为我们有了罪。第二，他把这些允许的劳苦重担放我们身上，是希望我们可以回到他面前来，走一个平顺安平安喜乐的道路。所以是第二，是因为管教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把劳苦重担都很清楚，跟我们原来所想的劳苦重担不太一样，不是说你做工好累很累，可是因为是环境造成的，对不对？只是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可以啊，是 part of， 可是最主要的是造成的原因是罪，造成的问题是管教的压力，造成的原因是因为你这里面挣扎没法得胜的困难，那是最大的。而且这里面如果不解决掉的话，最后的死是我们与神隔绝，所幸我们基督徒们都已经得救，所以这是神担当起我们重担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呢神叫我们说来得安息。所以我们第二个点我们想来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得安息。神界的话语说凡劳苦担重担呢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就使我们得到安息，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你看这句话的转接你就知道，把原来是劳苦担重担哎换成进入安息，这是一个完全180度的转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是 真正得到神他应许我们得到的事情，而且可以真正享受它，这叫做安息。意思说我们如果已经得到他已经成就好的事情，这叫安息。从字面想不太容易通，再想想就发现他已经成就好的事情，一路进去得他，这叫做安息，很轻松的。只要愿意好好的去往着方向走，他说去，然后你就得到他神已经成就的事情。以前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他很小的时候，我想你们每一位都父母都有这样子，帮孩子设立一个大学的基金，比如说，对不对？我说父亲那时候很苦，要我是长子，他要让一个长子去念大学，真的不容易啊，省钱省钱。我看他每天晚上在算啊，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银行，放在邮政的这个储金里面，台湾啊，他就每天存点钱放进去，然后就我每常常在月底听到他们在算还差多少钱啊。要付我的学费。可是有一天我想到一样事情，他们存个半天学费有，假设我自己不去念大学得不到，是不是？如果这个途径有了，孩子也愿意去读，那就成就了。这个安息就好像父神已经把已经做成了摆在那里，他说你去就可以了，好好的去，不去的话就得不到。所以刚刚所念的，凡劳苦担重的呢，可以到他那里来，神就让我们得到安息。今天我们很多大部分都基督徒，对不对？基督徒其实应该是到神的面前来，对吗？你们今天要受洗都是愿意到神的面前，他就要给你们安息。可是我觉得最痛苦或者最费力的人是什么呢？就好像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位老先生在路边挑两个很重的担子，那一个卡车经过了，哎，这位先生你好辛苦，你就到我卡车上来，我带你过去吧。就老先生就上去了，由于发现，哎，他怎么站在卡车上，还在扛着那个担子，车子开得很快，他也干着担子，照样的费力嘛。所以就跟他说，你可以把担子放下来，就马上就轻松了。放心，这个听起来是像一个笑话，是不是？也是一个故事。你说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哪些人会拿了单子挑那么重，到了卡车上还不把它放下来，是吗？可是你要知道，很多基督徒常常已经得到神了，他还是担着自己的单子没有放。刚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一个不可能发生的笑话，因为哪有这种人在卡车上还担着单子不放下来呢？可是当基督徒的，我们思想一下，你有多少时候你真的把你单子卸下来摆在神的上面，你还是自己扛的，你自己在那边撑吗？是不是也跟这位老先生一样的还在担？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担劳苦担重担，我们每一位都在担重担。可是我们既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你真要把重担放下来吗？如果没有，就跟刚刚那个坐卡车挑水的先生一样，对不对？如果你知道把你重担卸下来，你就得到安息。这部一部列车快的直接到神的应许地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这以后，我们当基督徒好像上了车，如果你愿意伸着到神的面前来，这叫交托给神，对不对？你如果真的交托给神的时候，你跟着车子走是不是很轻松？你说基督徒每一位都应该如此，听起来是很容易，对不对？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上有多少时候你自己的老我抓住那件事情不肯放，不愿意交托给神，里面的愤怒，里面的不饶恕，里面的一些嫉妒心，甚至一些想要你要的东西而不是你需要的东西，里面的挣扎造成了一些劳苦重担，你没有放下来，你同样没有得到恩惜。所以呢，讲到这里，神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先后次序， 到他那里来，就把你的先后秩序改变， priority 要改变。原来是被你的劳苦重担占满，你现在改变到神那边去。你这样想的话，你比较容易做。我记得有一次忙乱的时候，真的我的老我里面脾气也发了，什么都烦，事情越搞越糟了。可是如果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要我们怎么做，他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里面的环境先搞好。因为罪造成的问题很多是在我们里面属灵的征战，我们里面的这些灵命的一些因为外面工作造成的问题，然后最后跟神断绝的这种隔离的情况都要靠这个解决。那天在这个急诊室的时候，我那时候想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哇，身体不知道什么情况的时候是颇吓人的，对不对？你不知道结果嘛，对不对？我就马上就想到说，哦，有好多事情要办的都没有办完呢，是不是？我 immediately 就想到说，哇，我还有好几个门徒训练的班要去带，然后还有这个，你看要来这里啊，我说，哎呀，这下不来，临时又不能先打电话，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来，对不对？又想到说，还有啊，我们正好有一个追思礼拜，那位弟兄也是很熟的，他突然过世了，因为锯树的枝子就不小心，这个树枝就断了以后，他楼梯就滑下来，就头就栽到石头上，然后就昏了，昏了结果不巧。正好一个小水池还是河流经过，他就进去正好就窒息了，就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傍晚的事情。所以我知道礼拜五有个 viewing， 然后礼拜六有安葬，礼拜追思礼拜，所以我说哇，这些事情我都要去的。我一想，哇，如果身体不好什么都不能做，对不对？我跟我太太就说，我说爸爸妈妈，你那天你要陪我到急诊室去了，他就跟我去了。祷告里面都很平安，他说我也是觉得很平安。可是呢，我就发现所有的事情，所有你的决定都全部改变了。我第一个想到说，哎呀，假设我住院的话，维敏平常都是因为我把有些这个 financial 的 planning 啊，都是从哪里看搬到哪里看，所以我第一个做的就是把一些存款要放在切片上，因为他马上就不够钱了，你懂不知道？所以我心中就很多事情就说，哎呀，我当时马上要做些事情。你知道人是很脆弱的。后来我想到这三节经文，我就开始跟神祷告，因为这些声音说，你的所有重担，所有的这神都完全知道，你到他神面前，我就好好跟神祷告。那天的祷告是让我真的看到神已经帮我预备到很多事情，可那个祷告还不是我真正最后进入。最后进入祷告是礼拜五晚上，等我想到二十九节，负他的责，学他的样子，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那让我真的看见神，他要我做什么？什么叫做负他的责，学他的样式，就可以必得享安息？我以前读的经文好像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结果都是想安息，对不对？你们觉得这两节一样吗？二十八节是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是必得想安息。我那天礼拜五晚上神给我讲清楚，他说二十八节是神的一个 promise， 一个应许，你如果愿意把这些放下到他面前，他一定给你安息，已经做成了，已经做好了，摆在那边等我们去拿去。可是你不去拿不到，想安息你要进去拿，要开始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这今天我是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因为我感觉好像神让我知道这是很重要。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加在牛身上的东西，对不对？那个东西是后面有重担的，是不是要拉重东西的？ 原来这个恶放在那个身上要拉东西的时候，如果你顺着该走路走的话很轻省，如果不顺着那个路好好的走的话，它有方向给你，你的颈子一定磨得很硬很硬，而且很痛，你也动不了，你会觉得后面是越来越重。所以这恶圣经上有几个地方特别讲，当他管教我们的时候，他把坏的恶放在你身上，让你就学习好好的了解什么叫做该走的路。如果我们自己想按照自己旨意走的时候，神说应该走这，你要走右，哇，你这越磨越硬啊！所以那个坏的牛是颈子特别硬。这边有台湾来的啊，你去买牛的话，要摸牛的脖子，摸摸它的肉是比较松软的，就是好牛，因为它听话。如果你摸到牛的颈子很硬的话，那个牛不要买它，因为它不听话的。你要东它往西的，所以越磨越硬。你摸摸看你硬不硬啊？我这边蛮硬的，所以我那天晚上我祷告就摸，我说我知道，哎呀，我有很多地方真的，虽然说要放下，放下，我们都很懂的。你不放下硬撑就硬撑，你要把这个恶，原来你老我的恶，我们自己都有想法，这叫老我的恶，你自己在拉很重，现在要换成主耶稣基督的恶，听神的话就这样，懂吗？所以这个恶，如果说你不换成神的恶，学负他的恶的话，你实际上是把你自己的恶，你要自己要往这边走，往这边冲，往这边做，我心中嫉妒我要这样子，我心中就是不服我要这样子，我心中要竞争我要那样子，这是你自己的恶。神说不要，你说 no， 好，定了，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真的把它换成神的恶，我那天晚上礼拜五晚上祷告，我就交给神，我都是你的功嘛，我说既然是你主耶稣神的自己的功，他就会有预备。我那天很奇妙的一个祷告，而且我跟神认罪悔改，很多事情我知道我真的没有放下，对不对？当你跟神直接面对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事情没有放下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你的劳苦重担。你如果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你真的愿意学，真的愿意负他的恶的话，你就可以享受里面的安息。得安息跟享受里面的安息不一样。有的人是，就好像那位挑着担子在车上一样，他得到安息了，因为他在车上嘛，可是他没有享受了。基督徒们应该是非常平安喜乐的，如果基督徒没有得到平安喜乐，表示你还没有享受安息。那问题在哪呢？有没有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我们一起念二十九节的前面七个字好吗？
我的心里有所谦卑。
这是一个总结，神主耶稣心里柔和谦卑，很顺服，很愿意接受神的旨意，很愿意用爱，无条件的爱来爱对方。我们如果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最后就变成柔和谦卑，表示说你完全走在神的旨意之中，你完全得到他的安息，而且你可以完全享受他的安息，因此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单子是轻生的，因为这单子里面放的都是福分，他单子里面放的都是最大的平安喜乐。这个是人生道路上最轻生的道路。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位老先生，他觉得他人生过了那么多年下来，一直都没有做得很恰当，一直都做的都是尽量做，可是没有得到他的果效。后来那天他想通了，人生不是说你要进去做就好，因为我们每人都是有很多瑕疵，很多劳苦重担，很多自己的老我的想法都是不对的，因此在那个不对的情况之下，你尽量做 有时候还伤害了人。你还以为做得很好，可能伤害了很多边上人，你自己不知道。唯一父主耶稣基督的恶，学他的样式，你就可以享受了安息，而且得到啊柔和谦卑的心。讲到这里，我们思想一下，有一节经文啊，这有没有结语啊？在约翰福音，我们打开，如果你没有的话啊，哥林多前，哥林多后书，你这没有哈、啊？哥林多后书的，那你周报上应该有的，第五章的十七节啊，周报上你看啊，原语呢？我们一起念好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
就是
感谢主啊，我们就这句话当作我们一个总结。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在基督的人。因此这些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就必然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我刚刚讲过，就是神已经做好的事情，我们去得到他的安息。神已经为我们都已经做好很多事情，最大的福分，所有的神要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前面的道路，前面的方向，最后的指标都有了，我们只要到恩。所以在基督里是对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你的先后次序要改变，旧的丢掉，我们过去老我的想法把它丢掉，也就是老虎重担要把它放下了，来到他面前，就是已过，现在都是新的，到他面前。所以刚刚那三句话，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开始心中要开始调整我们的先后次序，再不要把自己老我的方向当作方向，要换成神的方向，就是到他那边去，以神的国、神的义当作一个先求的目标。可能这有了，你发现神的安息到你身上。如果你真的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负他的恶的话，你发现你开始享受到的极美极好的安息。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使得每一位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而且可以享受到完全的安息。因为你所帮我们预备的是最美好、最丰盛，也是最有福分的。就让神来保守每一位和每一个家庭，也让今天母亲节，让每一个母亲都被神的恩典笼罩，让他们以后往前走的道路更有着新的形象，能够把家庭跟儿女们可以照顾得更好。我们也把这些将要受洗的姊妹们，也让在基督里成为他们的目标，让这一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陆长老，那么很好的信息，我们盼望，让我们盼望奇迹发生。